有印象啊，他的诗篇在说什么。OK， 好，我就一段一段讲啊，今天只讲十节啊。好了，我们就从开始哈、啊。如果你注意的话呢，啊，对，这第一，就我又打回刚才的。你注意，其实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它有一个挂幅的在前面。就大卫写这支诗篇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注脚啊，这个注脚德语也写的哈、啊，就是呢，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大卫曾经有一次，他为了逃敌人啊，就是这里说是亚比米勒啊，就是亚吉王啊，就是腓力斯人的王啊，连他就装疯子，你说啊，这是拍电影吗？不是啊，大卫他就把自己装成是一个疯子，连这亚吉王说啊，把这疯子带来做什么？就把他赶走了，哎，他就很高兴跑掉了 ，OK， 他就没事了 ，OK， 就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呢，大卫写这个诗篇。好了，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就到底这事情是怎么样的哈、啊。不过最少你要知道这个诗篇的背景啊，它不是一般我们看的诗篇，它是出自于这个背景的。OK， 所以你在看诗篇的时候，大卫他会提到好像上帝有一个很特别的拯救，他就在讲这个事啊，就是一般上帝是给我们很多拯救，很多恩典。但是这里呢，大卫要特别强调某一次一个特别大的拯救，他为着这个事情来感谢上帝，同时他也是激励啊其他的信徒啊，我近前的人啦 啊也学他一样啊，常常数算主的恩典，常常感谢他啊，并且也愿意更加的投靠耶和华，近前的度日子。OK， 所以这个诗篇上从开始到结尾，我们今天只看一半了，下次再看完呢，你就会看得出，他是以他的经历做开始，他说上帝怎么救我 ，OK， 然后他就鼓励大家跟他一样感谢神，然后最后呢，他就教大家说，如果我们要常常经历上帝的拯救、上帝的帮助，我们要投靠他，要尽情的度日子，意思说你不能跟随世界的人。做世界的事情，你不能做一做世界的，又做上帝的啊！如果你要就是要学习敬虔，你就只能够单单依靠上帝，可以吗？啊，所以他指明一种的生活方式啊，这个可能是我们今天呢西方人的基督教已经开始不重视的哈、啊，就是本来呢基督徒是很特别的。我们这里都是基督徒是吗？谁不是基督徒？大家都基督徒啊！但你可能蛮惊讶，你的邻居十年做你邻居不知道你是基督徒 ，OK？ 可能你的亲戚也不知道你是基督徒，甚至最后你的家人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啊！我的妈是基督徒啊！可能他讲哎，我当然希望你不会说我的老公是基督徒，如果这样就很糟糕啊！不过本来。基督徒是很特别的，因为你在旧约里头呢，每一个人一看到犹太人都知道他是犹太人。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连穿衣服都不同，讲话都不同，他们过节也不同，他们吃的食物也不同，什么东西都不一样，对吗？当然我不是叫大家要稀奇古怪的做人啊，让人家觉得你很特别，不是，我意思说本来呢基督徒有一种生活方式的，这种方式是上帝设计给我们的，它就会跟世界不一样。哎，这个生活方式呢，其实是圣经说的，是蒙福的生活。我说不会的，很多基督徒受很多苦的。Well， 你为什么会受苦啊？当然你会归给上帝，说是神考验你。有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到那个程度啊。OK， 你受苦就神惩罚你，不是考验你啊。因为我们根本不爱神，神怎么考验你？考什么？要烤面包也要有面粉嘛，对不对？都烤一个空箱了，不会啊。其实很多人其实心里面没有上帝的 ，OK， 轮不到考验啊，考不到东西。就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遭受苦难，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走这条的道路，就是做神的选民，但是我们不要走这个所谓啊圣经说的幸福的生活的道路，所以我们就常常存在。世界跟信仰的中间啊，有时我们就偏过去，也有时我们又觉得不应该，我们又偏回来，但是没有一个决心愿意往里头走啊，我们总是出现在 德国跟瑞士的边界，因为德国的菜比较跟猪肉比较便宜，是吧？所以就是啊，要找弟兄姐妹可以到德国边界会找得到，因为他们会去那边买菜嘛，对不对？那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常常出现在天国跟世界的边界？我们不肯往里面走，因为觉得里面不好玩，里面没有你要的东西，你总是羡慕一些在世界里头给你的。那这个就不是大卫要讲的。Okay, 大卫在这个诗篇指明一个原则，就是基督徒属主的人是很幸福的。为什么？因为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很特殊的生活。OK, 那为什么我说西方的教会或是在西方的华人教会会开始不讲这个东西啊？但第一就是我们舒服了啊，我们的日子过得好了，我们没有什么受苦，我们也没有什么因为信仰而遭受打压，所以我们开始觉得这个区别不重要了，对不对？我们只是觉得有区别好像太极端了啊！如果你告诉一个人说，哎，礼拜天要来崇拜，他可能告诉你说，不要这样极端啊，崇拜每一天都可以做的，是吧？你没听过啊？我还听过啊，就是我有时跟你们这样讲啊，我到别的地方我也是这样讲的啊。可能你们觉得我只是对你们这样讲，我跟你们说，你们要来敬拜 ，OK， 主日不要开玩笑啊，这是上帝造我们人的，世界的人不做，我们被神选民是要做的。主日就是把荣耀归给上帝，你没有借口的 ，OK。世界的人不做，上帝也没有放过他们，他们也会被定罪的，因为他们活在上帝的创造里面。好了，我这样跟你讲啊，你们可能听惯了，觉得啊是啦，长老就是这样。OK， 我去到别地方，我也照样讲；去到加拿大、北美，我照样讲。人家会怎么说？哦，你太极端了，是吧？主日有什么特别？主日跟平常日子一样的啦，是吧？星期一，我去森林也可以敬拜神啊。上帝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我每那里都可以敬拜神啊，是吧？有人就会觉得是这样，你知道吗？这个不是道理来的，这就是世俗。就是把上帝独特的打成是一般的，一般随手随处你随自己高兴可以做的事情啊，还需要上帝吗？你自己做上帝好了。就是如果我们回不到那个以前的信仰，就是当时耶和华用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没有救别人啊，就只救十灾，就救一个民族出来而已。 OK，这种特殊性在旷野只有他们有云柱火柱，只有他们可以吃玛纳吃40年，特殊性 OK， 过红海进迦南全部特殊性，你把它全部打成是自然现象。哦，红海啊，刚好干旱嘛，走过去咯，对不对？降玛纳不是降玛纳，旋风啊，把这个北美的葡萄刮过来的，全部变成是自然现象，你就是走世界的道路。因为上帝在圣经里面说，他就是对我们不一样，你的不同就表现在这些地方上。世人有很多道理的哈，他们会告诉你不用那么极端，可以两边得益处啊，不用那么执着怎么说。但愿啊，我们应该足够啊，信仰应该足够去超越，去胜过啊这些世界给我们的言论。我们不是极端了，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告诉我我的生活习惯是很极端，我可以告诉你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不是极端，这叫正常，因为这就是上帝的儿女嘛。好了，不多讲了啊。所以你读这段圣经，可能表面呢，如果你没有连贯啊发生的事情，或许你不会想那么多，你只是觉得大卫又写了一个诗篇，但实质上呢，他经历了啊一个极大的死亡跟危险，连他的一个反思，最后他写了这个赞美诗，连他写给我们啊，写给当时的人也写给我们了啊，就让我们跟他一起来啊纪念啊这位主。OK， 好，回到这个背景了，亚比米勒亚吉王啊，如果你要看。他的故事啊，他是在撒母耳记上，当然现在你不要翻了啊，你回家再看你的啊。撒母耳记上21章，短短的啊，10到15节啊，不是很长。哎，那里就记载一件事情，就是大卫被扫罗追杀啊。你们知道扫罗要杀他，是因为扫罗害怕他，就是 就是抢他的王位啊，就是根本就是这种就自私的行为了。OK 啊，他妒忌大卫，他就要杀害他。好了，大卫呢本来是有能力啊可以抵挡扫罗，但是大卫认为扫罗是神所立的王，所以大卫不愿意用他的才华能力啊去把这个扫罗打败，所以他就选择退。诶，他不能一直退嘛，所以他就从犹大退啊，后来呢退到哪里没地方退了，他就退到了腓力士。你说为什么要退到那里去，没地方跑了嘛，所以他就踩进去腓力士了，就是外邦的地方了。甚至就是说他一进去腓力士的时候呢，腓力士人一看就认出他了，人就跟亚基王说大卫来喽，哇，这是没什么问题嘛，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大卫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亚吉王是大卫可能是最恨大卫的一个仇人啊。因为大卫曾经在很年幼的时候啊，你们也读过啊，他打胜一个巨人，对不对？你肯定读过了啊，你们就算没有看过圣经，这个故事也听过，因为在外面也会讲啊，对吧？就是打胜一个哥利亚嘛，哥利亚是什么 passport 的，拿什么护照的，就是巴勒斯坦人哦，就是非利士人。 OK 啊，亚基王好不容易养了一个巨人出来啊，给你一个小娃娃用石头就把他打下来，而且把他的那个哥利亚的刀拿掉了啊，因为那时只有非利士人有铁，用铁做的刀啊，其他人都是用铜啊，根本跟打起仗来就好像一个木刀跟铁一打就断了，铁刀才够硬啊。所以大卫是很少数的人有真武器的。 OK 那气死他，那个亚基王很不高兴大卫啊，而且大卫不单是一次了，其他也圣经也记载啊，他会把这些腓力士人他们常会侵犯啊以色列啊，就把他赶出去。所以长话短说了，他遇到亚基王很糟糕，因为亚基王会把他一切的亏损都归到他的身上，都是你害的，是吧？好了，现在他来到他的地方，他真的是认为他不可能逃脱了啊！亚基王会用各样的方法来报仇，甚至怒气不会平息啊，这是可怕的事情。好了，大卫来到这个境界 ，OK， 好了，所以当时呢，大卫想啊，因为圣经没有说发生啊。还没发生，只是有人说大卫来了，连大卫就开始在想，所以大卫的想象力也蛮厉害的，开始在想，他想啊，如果呢给亚基王抓去会怎么样？他就想说会抓去亚基王会怎么虐待他，对吧？也想啊，不然呢啊，亚基王会可能把他送去给扫罗，因为亚基王知道扫罗在追杀他，可能当礼物啊，把他送去啊，让扫罗去虐待他也可以。所以大卫想想想想很多，连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大卫当场呢就还没发生，然后危险还没发生，他就先做了一件事，就是他就口就吐白沫啊，就把自己装到好像疯子这样，把衣服弄坏，连就在墙上乱写字，也就装疯了。 OK， 因为大家认错了嘛，他就突然间变成另外一个人啊，就在街上大喊大叫啊。好了，人家装疯的时候呢，人家亚基王看见了，人家亚基王就说，诶，这是大卫吗？我们这边很多疯子啊，为什么需要他啊？多一个这什么，人家就叫人把他赶走了。大卫就很高兴了，快点跑掉了啊。 OK 啊，人家就走掉了。好了，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再想下去，可能不是一个大问题嘛。你说哦，有时人就是这样，对不对啊？讲一个骗话啊，或者说有时讲一个半片话，好不好啊？啊，不要讲一个完全事实啊，逃命嘛啊，为了方便嘛。那警察说，哎，你去德国买多少猪肉啊？2公斤啊，你里面是20公斤啊，扣掉一个零，2公斤啊，2公斤啊，可以了啊，感谢主，感谢主啊，不要感谢主啦哈、啊，把那18公斤拿来教会分吧啊。OK， 我们有时会认为这些不是一个大问题。回到圣经了，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啊，你应该怎么看啊？其实如果用整个原则呢，他是应该被责备的，对吧？为什么呢？因为 大卫会选择装疯是当然有原因啊，害怕了啊。但他害怕是因为他没有完全把他的生命交给上帝。大卫不是平常人啊，他是弥赛亚的先祖，他叫做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啊，他是弥赛亚的先祖，而且呢他是基督的预表。大卫一做王呢就有特别的记号的，因为他从小他就可以把哥利亚打倒，就是上帝一直在大卫的身上显出他是君王，他有一个独特性。 OK， 但是大卫因为害怕呢，让自己成为一个被嘲笑甚至被人呢就是驱逐的一个疯子。我不是说我们要很骄傲，去到哪里都要人家讨好你才高兴啊，我不是这样讲。我说其实大卫这个决定，这个行为啊，就是让自己做疯子以致要逃命呢，其实他没有顾及到上帝给他的一个职分，因为他很早很早就被上帝立做弥赛亚的预表。如果他那么怕死，上帝早就可以让他死在哥利亚的手下，因为哥利亚把他砍死了是理所当然，因为他对哥利亚来说好像一只蚂蚁这么小，就一个小孩来的啊。他如果被哥利亚打死了，大家还当他英雄，为什么到今天他反而且他身边已经有很多人了啊，因为大家跟他一起逃命嘛啊，圣经说有几百人跟着他，那些跟着他的人呢看见这位以色列的君王啊竟然呢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他们在想这个是为了逃命啊。当然这个大卫可能当时没有想那么多了啊，所以我们可以基于这些原因，我们说的确啊，他不是一个应该被称赞的一件事啊，可能他没有犯很大的邪恶，但是基于他特殊的身份，他不应该那么容易就选择这个世界的方法，就是用一个疯子的方式啊，来摆脱危险。OK， 那你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不能够把它跟别的东西做对比啊，因为很多人选择世界的时候是他们根本就放弃了。OK， 啊，你说这个做基督徒啊，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报税，对吧？有要报啊，哇，太多了啊，那。哦，这样今年不做基督徒了啊，先报假税啊，明年没什么税交了再来做基督徒啊。很多人其实在选择世界的时候啊，选择违背的时候，他们其实不是像大卫这样的，他们不是害怕，他们是决定说哎呀放弃，或是短暂先放弃依靠上帝。其实大卫那时没有放弃依靠上帝， OK， 他也没有说不相信上帝可以救他，所以他需要救自己，这个观念应该一直都在，只是他看见一个危险很大的时候啊，他一时可能软弱了，他一时不知道怎么反应，然后他就选了一个可能世界人一般选择的方法，所以以致他跌在犯罪的当中。我再说一次啊，他不是说当时去拜了别的神啊什么，没有啊，他还是相信上帝的，但是他看到一个危险来的时候，他有一个反应，连那个反应呢没有就是让他就是荣耀上帝啊，他就选了一个最随手的方式啊，当时可能手上什么都没有，他就想说怎么办，好吧，装疯子，可能他看过啊，他觉得哎可能这是一个方式，他就选了来脱离他的危险。 OK， 所以你不能够因为后来大卫装疯子成功逃难，你说哦这就是圣灵给他的聪明智慧啊，不要这样子总结啊。 OK， 因为我们知道你他可能装疯子也可能会被杀的，因为可能亚基王特别讨厌说什么疯子啊，钱给我杀光所以大卫本来没事的，装疯子可能死得更快，所以也不一定说装疯子就一定可以逃难，但是后来他的确是 躲避危险。我们不要说他是圣灵给他的聪明，虽然啊上帝就是成就了啊他的拯救，但我们很遗憾的就是说，神的儿女常会因为环境的危险，因为自己信心的软弱而偏离了荣耀上帝的一个职分。这就是我说的哈，我不会说你不来敬拜神，礼拜天去工作去赚钱你就不是基督徒，我也不会这样说，我只是很惋惜啊，就是礼拜天是你一个福分 彰显给人知道你的上帝不让你礼拜天做工，一样让你富足，但是你就是忽略了这个机会。你就像大卫装疯子一样，那一天你暂时做世界的人，不表示你不祷告，你也祷告，但是你想用做世界的方法来达成上帝的旨意，所以头尾都对啊，中间是错的，因为中间本来有一个途径，上帝要用你来荣耀他，但我们却走了世界的道路，不能荣耀他，但上帝还是做了，头尾还是做了。 OK， 好像大卫这样，上帝是做了，所以最后大卫成功的逃离危险，但是整个诗篇啊，你看不到大卫说啊，原来我就是最早的哈，奥斯卡得奖主，因为他的确演得很逼真嘛，不然他怎么会跑得掉，对不对？他就说啊，弟兄姐妹啊，我们做基督徒第一要紧就是要演戏啊，危险来我们就要演。他没有讲这个东西，他没有把他的这个功劳归给他的演技。OK， 整个诗篇他把功劳归给上帝，他归给上帝，他说是上帝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让这个仇敌啊，亚基王很恨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亚基王看到他发疯的时候呢，忘记了，就他的那怒气好像被降到没有去了，所以他说这个很特别，这肯定跟我表演无关。 OK， 就是上帝让亚基王忘记了他对我的仇恨，就让我走掉了，所以他把功劳归给上帝。但是我们不能够说这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做法跟榜样啊，所以基督徒应该常常警惕自己啊。我像刚才说的啊，我们不是只是在世界跟神的国的边界过生活的。OK， 上帝救我们不是叫我们住在那个边缘的啊，他要我们进到他的丰盛里面。我们是有完全独特，甚至可以脱离世界人各样影响的生活，甚至你还可以让世界的人羡慕你的生活。因为你有的东西是他们没有的，他们有的实质是你有的，当然他们的那些夸张的东西我们也不会要啊，但是你肯定有的他们不会有的，因为你在里面啊。所以结尾呢，大卫提这个，他是王啊，如果我是大卫我肯定不提这件事啊，因为这是一个丢脸的事情了，是吧？我如果我是今年是苏黎世大学的教授啊，就是好像梅田这样做了教授啊，我肯定不会提说我中学有一次考试作弊，我刚才不会跟你讲，真的有做我也不好意思，我也不会讲嘛，对不对？免得人家说啊，你做了博士原来以前作弊，我很不想你把这个跟那个连在一起嘛，对不对？那你说大卫他做了这个大家都公认的一个伟大的勇士君王，连竟然他说哎，你知道吗，有一次我打赢仗我骗人的啊，我做傻瓜，我做疯子啊，我在那边吐口水，后来我赢了。你说不要不要拿，你讲哥利亚好一点啊，这比较光荣，讲我是疯子不好啊。那大卫为什么要讲啊？我想古代的王也不会这样记载啊。大卫讲这个事情的目的呢，应该有更高，他要让我们看见啊，上帝的恩惠大过了他的过犯，是吧？上帝体恤他，知道他的软弱。OK， 他没有把他的罪归咎一下，意思说上帝还是赦免了他。所以上帝如果说不愿意就是饶恕他，他装疯子呢，可能他就被抓起来，关在地牢里面30天，然后等到他在那边喊救命，上帝还救他也可以啊。但上帝真是可怜他嘛，知道哎呀，这个仆人啊。信心软弱，就给他过了。但是之后就让他反省，所以大卫用这个诗来表达他的懊悔，虽然里头没有讲到懊悔一个字啊，但是前后的配合呢，你就看得出他不以他的行为为光荣啊。那我只是点到为止了，我就希望说你可以连贯。那我们可能不一定要每一样都很完美啊，但我们如果有一点走大路，大卫做过的事啊，这道路的时候啊，你可能发现上帝不喜悦你了，因为你没有荣耀他。好了，怎么样？躲避他吗？不需要啊。诗篇34篇告诉你什么？你可以回来的，因为上帝曾经这样子对待过大卫，他也愿意用同样的恩惠对待悔改的儿女。所以不要让我们神刚开始是我们的刚硬啊，我们拒绝神， 但是最后我们知道错的时候呢，是我们的罪疚啊，让我们躲避神。其实第一个离开上帝的这个激励啊，其实不比第一个低啊。我一说，其实我看见多数的基督徒是在第二个监牢里面的，他们不是在第一个监牢。第一个监牢呢，有的人走世界道路走就走了 ，OK， 悔改就悔改了。但多数的人卡在很久的监牢就是第二个内疚。一直在内疚里面，不知道内疚什么东西啊，就是那个多少年前的、啊、或者说曾经过不去的，一直就在那里。圣经多数的经文呢都在处理内疚的，上帝告诉我们不需要内疚，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的。所以上帝就是一位愿意赦免愿意宽恕的神啊，我们就可以很自在的来到他的面前，好吗？好了，不多说了啊，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诗篇的第一段经啊，我们一段一段来看啊。开始我们从一节到第三节啊，等我再分三次来看啊。我们一起来念一到三啊，前面不用念了啊。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伟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啊！第一句话了，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那、啊、这个第一个要注意的字就是那个藏啊，那、啊、必藏，不知道德语是不是这样翻呢、啊？它其实是永恒的意思啊。啊，大卫说。上帝很好，对于他很好，但是呢，他说有一件事要永远都在我的口里，不会忘记的。啊，我们可能会想，哦，你把哥利亚打败吗？啊，不是这件事，很丢脸的一件事情。大卫说，我要永远纪念上帝这样恩待我，对吧？因为在这个事情上，大卫没有表现出信心。在那个哥利亚的事情上，大卫表现了他的顺服，他就是拿小石子，对吧？上帝就做了神迹。这件事啊，他是没有按神的心意了，所以他本来是应该被亚基王抓起来的，但是上帝却很奇妙的把他拯救出来。所以大卫说：“这个是大事，我要跟你们说啊。”他说：“我藏这件事要藏在我口中，就是这是一个极大的恩惠，我不会忘记它。”可以吗？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想我们都有啊，有时听你们分享啊，就是有时你会也会说啊，这个真的是奇妙啊，上帝行了神迹，怎么帮助你？怎么帮助你？对不对？好吧，把它记起来，就是这，赞美主的话要藏在我的口中，不要忘记主的恩惠，不要把上帝的救赎。恩典看为平常，常常讲不是啰嗦啊，因为其实我们比起应该纪念的，我们其实都少得很多了。OK， 啊，如果对于这些很特殊的救赎，我们就是这样子淡忘它啊，其实是很不应该的啊。所以大卫在这里就是说，这是一个福气，不是一个拖累啊，就是上帝给你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救赎呢。是因为他给你一个福分，就让你一直都有理由来赞美上帝。我、哦、不知道你明白吧？好像有时候我问一个人说：“哎，你今天有什么感恩的？”他看着我，他说：“哦，没有什么好讲的，对吧？这个礼拜过得很一般，很正常。嗯”那可能你会觉得说：“哦，这个人客气嘛。”但其实不是，我也有这个感觉，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有人叫我感恩啊，我最怕的就是什么年终啊这种啊，就是12月31号不是吗？大家聚在一起啊，每个人出来啊就要讲嘛感恩的事啊。每次牧师的孩子不讲不行嘛啊，也讲，但是不懂得讲什么啊。哎，有时候听人家从什么是老人家啊，但上次他从年轻讲起，我说好还得了，就数他啊多少年的时候做了什么，做每样讲啊。上去就怎么办？一直总想啊，很难很难，挤牙膏这样挤一点点出来，总是有这种贫乏的感觉，就是 明明是活着哈，明明就是做基督徒哈啊，什么都蒙神看顾，但是就是没有东西可以感谢。OK， 你现在明白了吗？原来呢，可以感谢神是福气来的，因为你当然，我希望你不要学我啊，我后来没有东西讲，我就自己讲啊，意思说。有时你就要为了要充胖子，你就也不是说编故事啦，但是就是夸大了一些事情啊，就以至于你好像有一些内容可以说，对不对？那但是你在神的眼中，这种的感谢是我们说打引号叫非法的嘛，因为它不是真的啊，可能事情是这样发生，但你跟他讲到好像哇龙飞凤舞啊，哇听起来特别精彩，但其实那天你根本不是这样。不过 anyway 啊，你觉得反正独乐乐众乐乐嘛，自己高兴也让大家高兴一下，这叫非法的感恩啊。你知道如果上帝像大卫这样对你啊，他给你有一件事情啊，你本来啊是这样的，但后来你去面对的时候，你发现结果是完全相反的。上帝是给了你一个福气，让你一直都有合法的赞美，因为你每次讲完这件事情都是真的嘛，你没有瞎编了，然后你没有加料，它就是这么奇妙。所以好像你生活里头、生命里头有很多的这个合法的敬拜的理由一直没有拿掉。比起那些每次说没有什么特别，你丰富的多了。OK， 因为只有懂得感谢、懂得赞美的人是上帝喜欢的人。所以如果你一个人、两个人来啊，一个懂得感恩、有内容感恩，一个精进在那边，你说上帝喜悦谁？两个都得到神的看顾啊，但一个会感谢，一个不会的话，上帝当然是喜悦那懂得感恩的人，是吧？所以如果上帝给你生活中有恩典的记号，好像大卫这样的，那实际上他是给你福气的啊，让你一直可以不断的做上帝喜悦的儿女。我希望你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你不要认为哦，他让我欠他的哈，所以老要我去感谢他，但你不是欠他的。OK， 如果真的欠，我们太多了，欠上帝太多太多了。OK， 能够感谢，的确是我们的福气啊，因为世界的人不懂得感谢神，好吗？啊，所以第一节跟第二节可以连在一起啊。第一节就说他要永远。啊，就是这里说长，就是长长，就是永远了哈。啊，把这个放在他的口里啊。连第二句话就是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所以心呢，就不是只是我们一般说的表达啊，口中的表达，心就是情感的意思。所以他说，不单我的口啊要整天讲，他说我的心要真实的以上帝为我的夸耀，就是我要单单夸我有上帝。不容易啊！啊，如果人家问你，你有什么东西最本事的啊？你可能说啊，我是全校最高的啊。这个泡泡可能这样讲啊，啊，我是可能我就说我是全校最重的也可以啊。啊，总之你就把一个你最特别的东西搬出来嘛，对吧？你夸耀嘛啊，全校成绩最好的什么？大卫说有什么夸耀的吗？人家问他，他说我有耶和华，我有上帝。而且不是口讲哦，哈，是心里以上帝为他独一的夸耀，这个不一样啊！你能够这样从心里面给上帝赞美了，真的是一大喜的。因为如果你没有尝过神的好处，你做不到的啊！你能够这样子做，就证明了其实你已经被上帝的恩惠大大的充满。不然你真的是讲不出两句话来啊！好了，他就结尾他说，就第二节他说谦卑人听见，很奇怪啊，他用这个字啊，哦，谦卑人才这样做了嘛？不是啊，这个翻译啊，谦卑不是真的是谦卑啊，谦卑是那些被苦难压迫之后被降卑的人啊。所以他意思说，其实一般的人呢都不会感谢神的，都觉得什么东西都是应该的。但是大卫说呢，有一种人跟他一样的，就是被苦难压过的，就像他这样啊，被放在危险的面前，走到就是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唯一只能够转向上帝呢，上帝救他了。他说这种叫谦卑人， 在神眼中完全不靠自己，很卑微的。他说这种人呢，要听见大卫的见证，就与他一起快乐。为什么？因为大卫的见证鼓励了他们，表明说大卫当时经过这件事情，就经历了很多，也在苦难在危险当中，有想要装疯子，当然就打引号了啊，不是每个人都装疯子啊，就也有一些人可能想要走一些途径啊，因为大卫也做嘛啊，他也想做，但是他突然间想到，大卫说不需要 ，OK， 看到他的见证之后，这些人可以忍耐，说好，我就等候上帝的时间，上帝的旨意。所以大卫用他自己的见证来激励近前的人，在苦难当中存忍耐的心啊，以致他们最后也可以跟大卫一起来赞美上帝，好吗？啊，所以谦卑人也包括你跟我啊，啊，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没事的啊，我想或多或少上帝都给我们一点东西啊，不是身体健康呢，就是与人的关系的啊，或是自己的工作的啦，啊，家庭的啦 ，OK， 关键是你是不是谦卑人啊？如果你还认为说啊没什么，这种叫做平常 ，OK， 我想大概你不会因为大卫的见证而得到安慰，得到喜乐了啊。那如果你被这些苦难磨练了，你学会降卑自己啊，在神的面前，我想你看见大卫的这个见证，你就有盼望了。啊，因为上帝也曾经这样子扶持他，好吗？那我们来看他同一段啊，就是他结尾他说你们和我啊，所以很明显啊，大卫不是讲自己，他讲他的见证之后，他说你们就是那些听他讲话的人，这些谦卑的人，他说你们跟我一起来操练这个忍耐，来操练这个敬虔啊。他呼吁今天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啊，他邀请我们发自内心啊，与他一起联合，一起被他的见证所激励，真诚的来感谢上帝，真诚的来依靠他，好吗？啊，他就提出一个例子了啊，当然这是开场白嘛啊啊，现在他就讲出他的例子了。来下一段话啊，啊，佳楠帮我按一下啊，下一段话就第四节开始了。佳楠你可以按一下嘛，第下一章啊。这个是可能是网络啊，啊有了啊，上来了 ，OK， 来我们来读啊，他讲的这个例子啊，来一起念。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羞耻。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他的人视为安宁，搭救他们啊！他讲了啊，刚才说你们都听啊听啊，好东西啊，什么东西啊？那大卫开始讲他的事了啊。但是你说没有啊，没有讲你装疯子啊，有啊，但没有写下来。但是他就是讲一个见证，因为他标题已经说好了，他是要讲这个事情啊。所以他是说我曾，就是大卫呢。有一个是他指一个特殊的时候啊，不是他一般寻求耶和华，寻求耶和华很多意思的啊，灵修祷告也是寻求耶和华。这里说的寻求是跟下文有关的，这寻求就是寻求神的救拯救啊，救命的救 啊。所以呢，大卫说有一次我很紧急要救命的时候，我跟上帝呼求 ，OK， 他说上帝就听了我祷告，哇，你说哇很好啊，可能我们平常听的这些话不会很兴奋啊。因为我们觉得你不祷告也可以啊，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有时候我们解决问题没有祷告嘛。敬虔的人呢，不会这样想的啊。敬虔的人常会因为耶和华听人的祷告而很兴奋。你有没有这个反应呢？叫你听啊某某人啊的儿子啊考上大学了啊，你特别高兴啊，对不对？哎，为你高兴，你高兴什么？以后我的儿子也可以考上啊，可能你是这样想啊，就是我们会总是听到一些好消息啊，我们跟自己连一下啊，如果连得上，我们就觉得很高兴嘛，对不对？好了，当时的人啊，听到上帝听人的祷告，高兴什么？是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嘛， 他是一个等候上帝垂听祷告的人，所以他听见有人的祷告被神听了，他就很有希望知道上帝也听见他的祷告，也会应他。所以大卫当时呢，就告诉大家说，我在一个很危险很不可能祷告的情况之下，我祷告了，我跟神求救命的时候，虽然他装了疯子啊，但是呢他跟神求救命了，上帝竟然让亚基王因为我装疯子而不生我的气啊。他就激励我们呢，其实在苦难里头不要想太多啊，不要顾忌太多，也不要学习啊，要客气啊，啊，在患难在苦难当中，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转向上帝，因为他是愿意垂听祷告的上帝，好吗？啊，他就说，上帝就救了他脱离一切的恐惧，啊，这恐惧可能我们会以为是危险嘛，但是他的翻译不大一样啊，就是恐惧。是更多是指到大卫的想象，就是他的惧怕，就是接刚才我开始说的啊，他被人家认出他是大卫的时候，亚基王也没请他吃饭啊，也没人拿刀追他，但是他那一秒他就开始想，死了死了死了啊，因为你认出我，你就会去跟他讲，你跟他讲，他就会想起我怎么样，连他就会怎么样，他就开始想一大堆的东西，连那时候恐惧就来了。是不是很熟悉？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浪费精神睡眠在恐惧里面，因为它还没发生，但是很吸引人啊，就是我们有一点好像自我虐待，我们很喜欢恐惧的感觉，就算它不来我们都想去制造它啊，所以这是人犯罪之后的罪疚感来的，我们总是觉得有灾难要追到头上来的，那只要一只老鼠跑过，我们就把厨房的每一样东西都扔掉，因为我们不知道老鼠碰过什么嘛，对不对？很担心哦，什么都要丢啊，一定都给老鼠。老鼠说没有啊，我借用厕所而已啊，可能他只走过而已。啊，我们总是要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是大难临头，因为我们是罪人嘛，我们很容易就感受到恐惧。那大卫当时呢？一听到人家认出他，哎，这个不是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什么？哦，完蛋了！因为这句话就是正好他打胜这个哥利亚的话啊，就马上想到糟糕啊，人家要跟我算账，他心里极度不平安。OK， 所以这个恐惧惊慌就捣乱了他的信心，让他的信心软弱了。所以当时呢，可能一两秒之下，他就马上做了一件事，就是做疯子。他马上的反应就是说，我要救自己了，所以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别人怎么看啊，平常叫人家祷告，自己也不祷告了，可能就开始就做这些事情了。OK， 就为了要避难。啊，当然我们可以体贴做一个人呐，啊，如果我们站在大卫那一天，我们可能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对不对？因为大卫的确有一点根据的啊，他会想到啊，腓力斯人会怎么虐待他啦啊，他会也会想到刚才我前面说啊，这个亚基王可能会把他送给扫罗，让扫罗虐待他啦啊，或是说亚基王把他赶出去之后，扫罗的杀手在门口等他啦，他可以想到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曾经发生过嘛，对不对？所以他没有说太过严重，自己骗自己，但是他却被这些想象的惧怕。就是得胜了啊，所以大卫当时就软弱下来，他就选择了一个不是能够荣耀神的一个做法。OK， 所以话说回来，大卫说：“弟兄姐妹，祷告，他会救你脱离，不是危险，还没发生的恐惧，连那个上帝都可以救你。不要让你的恐惧拦阻你去祷告。恐惧是还没有发生，但是有时你会。”已经把自己放在那个还没有发生的危险里面了，所以你认为祷告没有用，但实际上恐惧只能够用祷告来克服。你知道朋友不能帮你的，你打电话过来说我可能会有癌症，我可能会有，你的朋友怎么帮你？他说没有一样东西发生嘛，我就算是最好的医生我也医不了，因为都是可能嘛，对不对？但是你的恐惧会让你以为你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大卫鼓励我们啊，软弱是一定有的啊，因为我们不是完全人，但是 祷告可以让我们得胜啊。他说呼求，无论你在软弱你呼求，他说上帝垂听，好吗？啊，第五节他说凡仰望他的，他就讲他那一天了啊，便有光荣，他的脸必不蒙羞。你说讲骗话，那天你装疯子，没人给你颁奖，你拿什么光荣，对不对？你不是羞羞愧愧的逃出去吗？是，他那时做这个事情是羞羞愧逃出去，但是大卫说的光荣啊，当然不是说他自己演技特好啊，把人给骗了，不是，他的所谓的光荣呢，是说上帝的拯救竟然成就在他这个不配的人身上。他的脸不蒙羞，不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很伟大的事，而是上帝竟然拯救恩待他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讲这些话跟他实际啊发生的事情不一定表面很吻合，但大卫在发生之后他用这个方式啊做一个榜样，他告诉弟兄姐妹不需要害怕啊，不需要顾忌啊，你就只管来亲近上帝，向他来祈求啊，因为愿意祈求上帝的人，上帝最终不会让你失望。所以蒙羞就是好像你等车等不到，蒙羞就是好像你等飞机飞机跑掉，蒙羞就好像你去约会人家不来，这叫蒙羞。这不是我们的用词啊，这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蒙羞就是你的盼望落空。所以大卫呢装疯子，他有一个盼望，他要得奖，不是他要逃命，连上帝说我给你，虽然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我给你。所以你看得到吗？大卫好像一面镜子这样，他说你不知道神爱你吗？看我啊，你看我这面镜子，你在我这镜子里面你看到天父的慈爱。天父的慈爱不是只是照世界，特别他怜悯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啊，我们没有一样东西做对啊，可能只做对一个，就是会祷告而已，他就因为你会祷告，他不让你羞愧，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好吗？啊，所以他鼓励受苦的人啊，弟兄姐妹啊，在任何情况之下你都可以，就是我们说我们有时遇到苦难啊，前面有追兵啊，后面有追兵，前面有敌人是吧，这个要找这个诸葛亮来救你啊。上帝说天哪，仰望天是哪一个时候都有的，就是前面没路跑的时候呢，仰望天，天还在。当然这是中国人说的，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啊，在各种的情况之下都不应该有理由不祷告的，因为这条道路是打通的，它不会被人事情苦难拦阻，因为它是纵向的，它不是横的啊。所以他鼓励我们，只要愿意祈求，我们的脸必不蒙羞，因为上帝预备好啊，他自己要帮助这样子的困苦人，好吗？啊，所以第六节大卫就形容他自己啊，是一个很悲惨的情况下，就是当然啦，就是人家要杀他嘛啊，很悲惨的情况下去求神的啊，意思说他可能不一般啊，他不会被人就是接纳的啊，就是一个来求你帮助的人啊。如果他穿的都是名牌啊，就拿着最贵的手机来说，哎，先生，我两天没吃饭了、啊。你说哈、啊，是啊，手机给我吧，哈、啊，就是你可能不会去帮一个这样的人啊。但如果有一个人呢，他惨到很惨很惨很惨 ，OK， 可能脚也坏了，手也坏了，他爬着来跟你说给我吃饭，我想你会跑，不是因为你歧视他，而是说你不敢去面对这种凄惨。我们通常帮的人都是中间的，你知道吗？有手有脚，穿的不要太好，但也不要太糟啊。总之，那些呢，你看到他，你不会太过内疚的人，你可以帮他。但是那种你一看你就难受的人，你帮不了。你一直想要逃脱，你不想看那个景象。上帝，感谢主，他不是这样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如果呢，他只想帮那些能够帮自己的人的话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救恩了。圣经说我们的上帝有一个很奇怪的脾气，就是他特别愿意听困苦人的祷告。 困苦人啊，不是平常人啊，困苦人就是那种没有办法啊，完全无助的，完全失望的人。只要你一开口，他给你挂第一号，就是紧急啊，啊，去医院这样。我等两个小时，那个逼不逼不啊，紧急车来，马上第一号进去，说去这里啊，哦，因为他是救命的嘛，啊，去吧。上帝是这样看我们的啊，所以大卫说不需要害怕你的境况啊，因为耶和华在大卫的身上已经给我们看见一个见证了，好吗？啊，他第七节呢就给了一个例子啊，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在这个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救助啊，这句话很安慰人啊，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明白他讲的使者是天使了啊。好，他说上帝他爱我们，他愿意保护我们，连他说他怎么保护我呢？他是天使。那这可能不是我们很习惯的用语，我说如果你要叫天使，为什么不自己保护我？ 对， 对，我们可能是这样想。你们明白吗？为什么圣经总是要用这种词汇啊，就说上帝的使者视为安宁，为什么不说耶和华跟我同在，那不是更好吗？耶和华跟我同住，而不是很大的安慰，为什么要讲天使呢？啊，你可能我们看的那个迪士尼的小说哈，这些童话故事看太多了啊，你以为天使是天使啊？其实天使呢，就是代表上帝的，意思说他不是只是一个低等的仆人呢。天使出来的时候，他就是父，就是带着神的大能，因为他是带着使命。所以在圣经里头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有无数的天使，不是告诉我们上帝很懒啊，啊，倒一杯水都要叫天使做啊，啊，割一个草也叫天使干啊，自己就躺在那里。不是因为上帝有很多仆人懒惰，圣经用天使的目的呢是体贴人呢，因为我们不相信。我最近听到一个老人家说啊，就是他的家人跟他传福音啊，说现在中国疫情不是很糟糕嘛啊，原来就是说啊，你要跟神祷告啊啊。这老人家当然也不是说他不信了，他就说，这中国这么多人感染，上帝管得来吗？上帝管得来吗？一天几万人、几百万人，上帝要帮哪一个先，对不对？好了，我就举个例啊，因为这个不去谈太多了，但他也不是表示拒绝啊，他只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就觉得说太严重了，神怎么帮呢？祷告有什么用呢 ？OK， 好，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们有时候知道上帝在，也知道他很有能力，但是我们总是觉得说，他做得到那么多东西吗？啊，因为我们觉得这世界还有很多人嘛，那地球不是只有我一个啊，有很多人，可能还有很多人比我们更需要的，所以我们总是有一个距离感啊，觉得说我们可能不是那个挂在第一号的，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会有啊，会有被忽略的时候。会有被啊，可能延迟啊，就好像你去医院啊，你血流的不够多啊，就先给别人进去啊，说哎呀，早知道刚才不要止血啊，弄到自己要死要死，这样就先进去了嘛。你总觉得自己好像不够惨，对不对？好了，上帝说好了，你不信我是吧？好，我告诉你，我有千千万万代表我的天使，而且呢，一个人一个天使。那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不是把我们推出去的啊，你这个很难管啊，叫个仆人来管你，不是。当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天使来看管了，就是因为我们很难相信他能够管那么多。他现在呢，他说我用使者，那是就是我啊，代表我啊，他是针对你的。你现在不要再说上帝管得了嘛，因为你有天使。所以这是圣经的用语，我不知道你们能够体贴吗？啊，可能现代的人会觉得这是在疏远的讲法，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极其贴近的讲法，就是上帝亲自看顾每一个人呢。啊，所以大卫说：“我在那个时候，我看见天使视为安宁。”啊，意思说当时很多敌人嘛啊，他说大卫说：“我看到更多的天使，因为上帝的使者。”围绕他的儿女近前的人 大救他们。 OK，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新约啊，然后旧约很多啊，但是新约呢，请家人按一下，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就有特别描述啊，天使的一个职责啊，他怎么说？他说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吗？连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啊。翻译成白话来说呢，天使是为我们的救恩服侍我们的，他是神的仆人。不是你的仆人啊，千万不要把天使当成仆人啊，天使打一杯水来他不会管你啊，那除非你喝了水会得救啊，他会帮你。总之呢，天使是上帝的仆人，但是他竟然被上帝吩咐一件事，就是呢，凡是跟你跟我救恩有关的事就是他的责任，你知道吗？天使天天救你的，你坐火车你脚踩出去啊，他都是拉着你的，不然你就踩到下面去了啊。每一次啊，你开车开太快啊，他把后面的车挡着啊。你开车睡觉，他就让你睡醒啊。天使一直，因为这不只是生命安全啊，那么简单。如果上帝看这些事情与你的救恩有关，天使都加入的。OK， 他都保全你的救恩，直到有一天，天使松手了。OK， 他不再拉你了，你掉下去了。那天是什么时候？哦，天使退休，不是，那一天就是你的救恩成了，就是说上帝说回家的时候。所以你知道，连我们离开世界都不是神的忽略。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得明白我说什么，就是他天天拉着你啊，有一天他一松手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因为他不想再救你，而是那一天呢，你的时候到了，你的救恩成了。因为如果上帝吩咐天使要看我们的救恩，他哪里敢有一次不拉着你，不然他不能做天使了，对不对？他唯一让我们受苦难审至进入死亡的，都是因为那个是成就救恩的事，不然神的使者仍然是我们的保护。大卫讲他经历了啊，所以基督徒还有什么要怕的吗？你知道天使吗？如果用圣经的描述嘛，一个天使可以对付整个世界啊。OK， 他是灵来的啊，他带着神的大能，竟然呢，这个我们说这个杀鸡用牛刀啊，我们这些小人物竟然有这样大的天使，你说总统的特务也不需要来看顾我，对不对？上帝的使者被指派一个一个来顾我们，难道我们还要在这些会死的人面前害怕东西吗？有人指着你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有人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威胁你，你说 你的命都会断的。我有使者啊，耶和华的使者四处安宁，你在睡觉他没有睡觉。我们还怕老鼠啊，怕我们还担心这个那个，我不是叫你幼稚啊，什么都不想，我是说有时我们真的是过度被自己的恐惧，就是想象的恐惧所占有，导致我们一点都不像有天使神指派天使看顾的人啊。你只要回想一下你所经历的事，你都会知道啊，你不可能是上帝要忽略的那一位。或许不是每一件事情你都现在可以明白，但是有一天你都要为着你经过的每一件事情来感谢他，因为他的使者视为安宁啊。所以天使被神吩咐啊来看管我们，不是因为上帝要把我们推开，是因为我们软弱，我们总觉得他忙不过来，那他就说好了，你不信我就一个给一个。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上帝说啊，我们有天使，好，你就不用因为在有地上的敌人而惧怕了啊。要相信天使必定按照上帝的旨意供应我们的需要，拯救我们，好吗？所以大卫讲刚才那些话啊，他有一个结论了，他就说上帝会垂听，而且上帝的使者呢，随时啊，只要上帝的时候到了，他们一点都不耽误的，就随时随地就执行了。所以如果没有按照你的心意发生，肯定不是上帝耽误啊，肯定这个时刻不是他要的，好吗？好，我们来到最后了啊，第八节，请啊，江南帮我按一下第八节。 到第十节啊，我们一起念了。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的狮子还确实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啊！很明显啊，这是他的一个结论呢。啊，他讲完他的见证，然后他就跟每一个人说：大家跟我一样，尝尝主恩的滋味。好，第一个字了，尝尝，这可能是圣经里面很少出现的一句话。尝尝主恩，你们知道英文叫 taste and see the Lord is good。你说哈，上帝有味道了，是咸的吗？甜的 ？taste 啊。好了，最少我想你应该有第一个理解啊。如果神的恩典长，可以长，就表示说上帝的恩典不只是一个知识层面的，这是第一点啦，最起码。因为大卫没有说学一学主的恩典就知道他有道理啊，不是，他没有叫你去学啊，没有叫你去理解，用逻辑去想。他说长，意思说对神的认识不只是知识的。我们可能都知道很多跟上帝有能力的事情有关，但是你的生活没有这个经历，因为你没有尝。OK， 上帝的脸不仅是知道，可以让我们的心灵经历，最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力量，让你不断的、坚定的来依靠它。如果你没有进到第三步骤啊，你根本不算懂得神的恩典，光知道，哎呦，你知道。动物都会啊，圣经说鸟都会赞美神，赞美神，因为鸟蒙恩嘛，上帝喂养它嘛，是吧？鸟都经历啊，我们人还是说没感觉啊，这真的是不应该了啊。所以大卫其实是有一点责备啊，因为很多人会说不用啦啊，大卫说来来来，跟我一起赞美神啊，不要不要不要，我没有东西好讲啊，或是有人说。哎，我从来都没有经验到神的爱啦，哈、啊！上帝拯救我都没有，你们有我没有啊？就很多人会这样讲，连大卫就责备他们了。大卫说：“你们是没有尝，你们是知而已。”OK， 那大卫就把这个没有感觉到神恩典的这个原因呢，就归到了人自己灵性的这种迟钝。就人的灵命的迟钝导致人总是察觉不到一个很明显的恩惠，就是神的恩惠其实是很明显，到处都显著啊，都看得见。但是如果有人觉得他没有经验啊，没有经历过这些事啊，啊，或是没有感受到这些事，原因呢，大卫说是因为人灵性上的一个迟钝。 OK， 就是好像你吃东西一样啊，啊，你就是把它吞下去，但是你从来没有去品尝它的味道。啊，为什么人会有这种粗暴的行为啊？我们中文叫做误如吞枣啊，就是你就在一口把它塞进去啊。为什么对神的恩典要用这种态度呢？追究于就是人对属灵的事情没有感觉嘛，或是说属灵追求有厌恶的感觉，就觉得哎呀很烦啊，啊，就是做这些事情好像很枯燥，是吧？所以就有忘恩的行为，就是啊，总是你讲什么我都听了啊，啊，什么都往嘴里塞，总是吞下去就是了。就像小孩子这样啊，妈妈爸爸要他吃蔬菜啊，我想我是没有看过几个小孩一根一根欣赏说嗯很好吃哦，不会的啊，小孩就是眼睛闭起来，鼻子捏着，就这样放进去，总是吞下去就是了。他觉得我任务完毕，那总之你不要再骂我了啊，我吃菜了。OK， 我们有时对神的恩典就是这样的啊，就是上帝好啊，可以了啊，上帝是真理，可以了，全部拿啊，跟他压成一个汉堡包，就一口把它吃下去。像大卫说不好，这种是粗暴的。他说你要尝。一口一口吃，慢慢的吃，你就吃出味道来。他说上帝的恩典是美味的啊，那属灵的这个味觉啊，要重新被察觉出来，被发掘出来，不然你没有办法感谢神，好吗？就是不是上帝对你不好啊，就是普遍上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他的恩典，不信的人也活在他的恩典，但是只有那些愿意好好品尝神恩典，就是好好思考好好经历的人呢， 他就能够从内心发出上帝所要看见的赞美。啊，所以大卫说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啊，就当然这些所谓投靠他的人就是那些真心来寻求，也就是品尝啊，就是他不会无缘无故啊，就是因为他尝过了上帝的好处，他就会很真诚的去寻求。所以上帝说这些人他的希望他的要求不会落空。Okay, 所以总结来说，就是唯一拦阻我们呢，感觉不到神恩典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不信啊。唯一让我们感觉不到上帝丰富的供应的，就是我们的妄恩，不是上帝自己。啊，盼望我们可以从这些啊的弱点啊，这些的错误当中回转过来啊，成为一个上帝说。喜悦的儿女，敬畏他的人啊。所以大卫最后第九节啊，他就说你们说从来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啊，感觉不到上帝有什么特别什么美善。大卫说耶和华的圣名你要敬畏他就一无所缺。他的意思是说那些粗暴的人啊，他们要悔改，他们要放弃他们心中对世界那种粗犷的东西的迷恋啊。 OK, 他们你知道如果有一些人总是喜欢吃一些很重的东西啊，很味道很重的东西呢，他的味觉会慢慢就是不敏锐啊，因为整天吃辣椒啊吃什么对吧。我们亚洲的我马来西亚人就有这种毛病啊，我就发现我回去很不习惯，就是他们每一样的菜肴都很重的啊，要就极端的辣，极端的咸，极端的酸，总之它都是要刺激。如果做不到呢，它的那些调酱都是很重味道，很重味道。所以我跟欣欣说，我回去鸡不像鸡，鱼不像鱼，因为每样东西的味道特重，吃不到鸡的味道了啊，因为他们加了很多这些东西啊。OK, 所以世界的人呢，对上帝很细腻的东西感觉不到，就是他们很粗犷的，因为他们要的就是神爱我啊。哎，我就给我钱咯啊，他就这样出的啊，神对我好，给我房子啊，他就是这样粗粗的东西，他就是要那种摸得到的，而且要那种硬邦邦的东西。你说上帝给你微笑，微笑不值钱啊，他不要那种实质的 ，OK 啊啊，你要对我好，你就要给我钱啊，你要给我那种粗犷的东西。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悔改啊，不要对上帝的恩典那么粗暴。你就心里面就要开始放弃世界的人的这种迷失啊，啊，因为世界人过度的物质化了，把很高尚的变成了很低级的物质 ，OK。所以基督徒如果真的要改变对神恩典有味道啊，感觉到味道啊，你大卫说追求上帝的圣洁，追求上帝的公义，啊，他就说你当敬畏他。做上帝的圣名，因为敬畏神的人一无所缺，意思说打开一条蒙福的道路。你抱怨嘛，你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神爱我，对不对？大卫说好啊，你做圣名，你敬畏耶和华，这条道路就打通了。但做圣名不是说你去当和尚啊，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放弃你心中对神那就是恩典的那种粗犷的啊暴力的一种想法 ，OK, 开始细心的去尝神的恩惠，然后你就开始知道上帝的美，你就感觉到啊，所以他在这里他就对应了世界的啊，当然世界的人不会这样子讲啊，世界刚才我说啊，他们就会以抢夺啦、欺诈啦啊，用手段来得到他们要的啊，因为这里说是上帝给我们。一无所缺嘛，世界人不需要，我们自己用手就可以了。OK, 所以基督徒有时候的确会听多了啊，什么抓紧机会啊，要投资啊，啊，这个是啊，我给你啊一个小道消息啦、啊，这种东西啊，世界人总是会引诱我们，让我们羡慕他们，甚至呢想跟随他们的道路。OK, 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不容易啊，我们不一定学人家做坏事。但是有时候他们的生活方式啊，啊，每五年换一辆车啊，每十年换一辆房子，啊啊，就是过年过节去旅行什么啊，什么都放在照片给你看什么的。有时这一种的生活方式好像旋风一样，会把你卷走的。 OK， 所以大卫说：“耶和华的圣名，出来！你不是这个游戏的，你出来啊！你有一条的道路，那叫蒙福的道路，不是这边的。如果你咋就挤在中间呢，永远看不出来啊！你要走进去啊！你走进去，你就发现敬畏耶和华的一无所缺。大卫，上帝借着大卫的口啊，应许我们一切都要平安。”你金钱解决不到的东西啊，在上帝那里一无所缺，上帝要为这些事情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你走这条道路，所谓啊，会给人说是傻瓜了，因为你看你如果是追求淳朴啊，追求生活简单啊，人家会笑你没品位嘛啊，不懂得生活啊，不懂得玩啊，就这样枯燥啊，是一个傻瓜。好了。有的基督徒受不了的啊，给人家笑笑一下啊，讲傻瓜啊，就很想证明一下，就自己去做了一些事情啊。小心啊，那不要因为世界的人，你已经走上去了，但是因为世界的人在后面笑你啊，一直觉得你啊、好像活得寒酸呐啊、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人家说这个，但这是真的事啊，可能我跟你们讲过啊，我就跟可能是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我跟人家说。我说啊，我有一件衣服，就是我哥哥的啊，我哥哥体积比较大，他不能穿了啊，然后他就给我他的衣服了，但还蛮新的了，我就拿来穿。然后我穿到有一次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很多年了啊，可能有十几年了。然后我开始要换衣服的时候，我发现呢，我一扯那衣服就碎掉了。你知道我很高兴，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原来衣服可以穿到这个样子的，就是我穿到他退休的，就完全他那衣服跟我说我不干了，今天是我最后一天，我根本没有机会缝他的，他就是整个这样，好像你一拉他就整个这样化掉了，等于我很高兴，我说哇，就好像你用一支钢笔颜纸笔可以用到干，你们有没有写字写到干过的？我想很多颜纸笔没有干已经不知道给你丢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写到完全最后一滴水，你写完它，你说哇，干掉，荣休，厉害，对不对？啊，好了，有时候你告诉别人答案，不是因为你很夸张，你喜欢这种事，就是说你觉得人生真的不需要很多衣服嘛？如果一件衣服十几年才会化掉，我们橱里面的那十几件，你真的是要活几千年才穿得完啊，对吧？那你会发现说，其实人很浪费嘛。啊，好了，有时你讲呢，可能真的会给人家觉得。你在讽刺啊，你在告诉别人怎么什么，或是说啊你没衣服穿啊，啊或是说好像你在暗示人要给你买衣服这样。所以有人以为他要送我衣服啊，我说我不是跟你要求要衣服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就是就是有时告诉人你的生活的方式，的确有人会因为不熟悉啊，他会以为他用世界的眼光，他会以为好像你是缺乏。这个就重要了，这一刻你做什么啊？如果呢你觉得哦很丢脸哦，我本来要这样讲给你想成这样，那你去做什么，你就尽量去做人家要的，对不对？你就要争取回那个很丢脸的部分啊，其实那个时候你上当了。我不知道你意思吗，人家说你笨，人家说你基督徒没品位，你就故意去换一个房子，去考一个文凭，去换一辆新车，去挂一个名画在客厅里头 ，OK？ 连每个人的拍掌说：“哇，你是我们当中最有品位的。”那个时候，其实你正好掉进去了。这些掌声根本就是一个，我们说是送兵的声音，意思说你死定了，你已经上当了。世界人的掌声不是认同的，因为他们可以同时给100个人同样的掌声。只要你跟他一样，他们就给你欢呼的声音，给你推崇的声音。但是那时你就进到一个没有止境的漩涡，因为下一次你为了听到同样的掌声，你又得再重新买一幅画，重新又再做一件事情，你就一直要这样子玩，走这个游戏下去，对吧？所以你想通了吗？你就出来吧。如果人家说你不懂得品味，没问题嘛，怎么样？你不能活吗？不用紧，人家说你的车太差，你的房子太小，也没问题嘛，不是吗？为什么需要人家拍掌？拍完掌的时候，你每天都要换房子的，想好一下，要不要这样做？不用这样做。 所以大卫就说敬畏耶和华，肯定你一无所缺啊。世界的人可能告诉你你太穷了，你太缺乏了，大卫说不会的啊，不要因为他们的嘲笑，他们给你的恐惧感，你就放弃正直敬畏神的事情，因为上帝特别会眷顾，让这样的人没有缺乏，好吗？啊，我的意思不是说叫你标新立异啊，这个不对啊，这是想标榜自己，但是最少你心里不要违背嘛。啊，如果上帝把你分别出来，你不要违背这个呼召，因为人家的几个笑声啊，你就把自己变成是另外一种，不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个笑声很快就过去了。啊，如果你太过在意，也可能也是因为你是很向往世界 ，OK。所以说回来啊，如果真的是我们的单纯、我们的简单，让那些坏人啊，来利用啊，哎，这个傻瓜啊，叫你这样就这样啊，很好骗，好吧？有人想骗你，有人想欺负你。好，我想问大家，如果你在上帝面前因为正直吃亏，是不是比那些因为怕吃亏而作恶的好得多了，不是吗？我再说一次啊，你做基督徒就是因为怕吃亏吗？如果是的话呢，你真的不能做基督徒，因为耶稣是最亏本的，因为他的血给每一个人他必有受欠，他在十字架上，如果我是耶稣，我最少说你们要我的血，一个人交五块啊，免费的，人家见搭的也免费的，做耶稣跟耶稣是肯定是亏本的啦。 OK， 我在问大家，你做基督徒就是因为你怕吃亏是吗？啊，像很多年轻人啊，以前信耶稣啊，都在我们团契里面啊，叫我们写见证，他们都说啊，哦，我要走耶和华的道路啊，我要走主耶稣基督给我的道路，就很好吧，对不对？所以我要信耶稣，我要受洗。好，那我就问他嘛，为什么要走耶稣的道路？而走耶稣道路就不会失败的。哦，原来还是怕失败，因为他觉得不要读文科、读理科、读商科，不知道读什么好。哎，上帝，你跟我讲，你的道路是什么？读理科是吧？啊，就不会失败了嘛，因为是神的道路。原来是这个，他根本不管上帝，是管他的成功。他要找一条不会失败的路，所以他跟一个老大。这个不是基督徒啊，这是世俗的人来的。OK， 你再想清楚，主耶稣在地上33年。是吃亏的人，是被人嘲笑没有想法的人，就是我们说头脑不开窍的人，因为他很顾我嘛，啊，人家给他名望他不要啊，就我们说不开窍啊。主耶稣是这样的人，我们跟随他的人，为什么我们想要世界的掌声跟成功？是不是我们跟错了？我们跟到的是一个银子，或是我们跟到了世界？你说基督徒就是不怕吃亏，因为在神的眼中没有吃亏的，只有违背他的旨意跟顺服他的旨意。我们真的吃亏，在神的眼中也不叫吃亏的，你知道吗？你的钱给人家骗，当然不是因为你贪心啊， OK， 人家利用你，那钱拿走了，上帝说这个是我之前先给你让那个人拿走的，轮不上你吃亏。我是讲很多故事啊，我的深圳的一个同事啊，他出差，他来法国出差啊，深圳嘛啊，但不是现在了，10年前了，现在他们没有来了。然后他就在一个 hotel 住啊，就在我们公司外面的 hotel 住，然后我就载他啦，有时啊就看他，因为他华人一个人啊，就怎么样啊，有没有需要啊，啊要不要请你吃饭 啊不要不要不要啊，为什么？我带了泡面来，我说哦，你从国内带泡面来啊？是。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可以报销嘛，我可以吃西餐。哦，不要不要，公司的每一天给我们50块吃饭，但是如果你吃泡面，50块就是你的，啊，他们有这个想法，因为他们认为呢，每样东西都可以省嘛，你省了他就会赚，啊，你知道做基督徒没有这种事的，我就告诉他说，我们出差去中国呢，我们不管他，我坐的 taxi 1000块。当然我只做一次九主赦免了，我不知道啊，是我的同事不给我的啊。我一下飞机有一辆大奔驰来接我啊，然后呢把我从香港接到深圳，我一下车那个人跟我要1000块人民币，我说1000块啊， 当然是工资报销了，不过我给的很不甘愿嘛，所以第二次我出差我就自己坐公车，30块吧，我从机场坐那个巴士，连在坐那个火车就到了罗湖那个门，那个深圳的路口，我就走进去啊，30块，嗯，我觉得你们怎么讲报销嘛，好 ，OK 啊，这来，我跟你讲两个观念了啊，第二个观念，我不是说好啊，但是呢，在上帝那里就是这样的，你的身份是仆人，你不需要为自己的利益做计较的，因为多给你的、少给你的都是主人的份来的。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你做基督徒，同时又有顾忌损失不损失、得好处不吃亏，其实你不能跟随耶稣的，因为上帝如果要你给别人的，他会先给你，如果别人不应该拿你的，他不会让别人拿去。好了，我不是叫你写我去报销什么啊，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是真的是代表公司出去，一般上你不用买泡面了。但是当然现在出差的同事深圳的他们也不会这样子做了啊。好了，我来到最后一节了哈。大卫的最后一节是鼓励我们了，他说少壮的狮子还有冷饿啊、饥饿啊，寻求耶和华的好处一点好处都不缺。他是重复上面一句啊，第九节啊，他的意思是说，在森林里头啊，就是狮子像是最凶的啊，狮子是兽中之王啊，在狮子里头呢，谁最凶啊？少壮，因为老狮子不够凶，小狮子也喊不出来。最让人怕的啊，就是少壮。他说最凶最凶的动物啊，野兽，如果他们会不大可能啊，因为狮子几乎要吃什么都可以啊，他力量大嘛啊，他今天想吃斋吃斋，不吃斋就吃肉，什么都可以吃。OK， 他说连这种动物要吃什么都可以的动物都会饿，他说你都不可能饿，你能够明白他的安慰吗？他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不要小心。连这种不可能缺乏的就是动物啊，哇，或是这些有钱人啊，如果他们真的来到了穷乏，他说你都不穷乏，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看顾敬畏他的人。那要么就是大卫讲骗话，不然呢就是我们太靠近世界，所以我们尝不到这个好处，我们总觉得有没有太夸张，好像不现实，对不对？我们总觉得自己要打算一点嘛啊！如果神不帮我们，自己要想一点办法。肯定问题不是大卫讲骗话，因为大卫是君王，他的黄金可以让你盖100个房子啊，他的财富是多到今天没有人比他更多的，所罗门都是他给他儿子的，对不对？这么富裕的一个人，他说敬畏耶和华的人一无所缺，你不羞耻吗？我们今天都没有他一点点呐、啊，但我们总觉得自己好像会怎么样啊？会被忽略？他会说不会的，啊，就算他有一切天下的，他都认为这些都是上帝按照他的旨意、他的美意给他的他的供应而已，他都不以这些为他可以脱离上帝、不需要敬畏他的理由。啊，我们真的不需要担心啊！你只管学习敬畏耶和华，好吗？所以当我们在他的恩惠之下，他的保护之下，就算是在少壮的狮子，就是你周围可能有很多的人是少壮狮子，他们有的吃就吃，有的抢就抢，但上帝答应你，你有平静的生活，你有安稳的生活，因为你是敬畏他的人，他认得你啊！所以这种的生命就像我说的，衣服穿到碎掉为止再换的人，免了，你不要这样做啊！我只是很意外了，我不是故意把自己搞得这样啊。不过我是觉得很特别啊。OK， 那这种的生活不是愚昧的。OK， 我有时跟我的同事讲啊，他们都觉得我是华人不懂啊，有时候说啊，哎，我跟你解释啊，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我没时间了、啊。哦，他自以为我不跟他们去吃啊，什么是因为我不懂啊，我不跟他们去看什么什么这个画展啊，是因为我不会艺术。我说我不是不懂啊，我知道，但是这些事情比起我应该做的不重要，所以我就把时间花在另外一个地方。那其实世界人可能会以为我们是因为无知嘛， 所以不懂得生活。但基督徒我们真的是相信我们不是无知，所以我们选择的是更好的，甚至是上好的部分，好吗？啊，你要证实这一点吗？往里面走啊，不要三心两意啊，老是在边缘啊，给自己找后路。这样的人呢，啊，圣经说的，心怀恶意的人不会得神喜悦的。因为上帝是值得我们完全信任的，让我们用信心来依靠他啊。好了，所以大卫激励我们啊，就是不要跟随世界啊，我们要以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各样的神迹奇事啊，作为我们不断来向他感谢、来赞美的一个理由，好吗？好了，抱歉了，啰嗦啊，讲完了，我们就停在这里啊。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自己安静在主的面前啊，可以啊反省，可以祷告啊啊，求上帝用啊大卫的诗篇啊安慰我们的心啊。如果我们已经软弱到不想祷告了，啊，盼望这个诗篇啊啊激励我们啊，就算我们装了疯子，上帝都听啊啊，我们今天应该不需要害怕了。另外呢啊，我们也不要妥协自己去讨好这个世界，所以上帝一早就把我们分别出来了啊。他既然把我们分开出来，就为我们已经预备一条不同的道路啊，我们就可以安心的走在其中。啊，我想你不孤独，因为你周边一定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是跟你一样的，啊，你会看见他们的信心，你就得到激励，啊，你就可以坚持，啊，好了，我们就自己安静祷告啊，那之后我来带领啊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我们祷告，弟兄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这个诗篇当中啊看见啊大卫的啊一个信心啊，也更加的看见上帝你对你儿女啊的一个啊慈悲跟怜悯啊，你不啊介意我们的软弱啊，虽然我们有时真的啊忘记了啊你的大能啊，我们也妥协了啊你的原则，我们走在啊这个世界的道路上，主啊你啊还是愿意啊垂听我们啊在苦难中的呼求啊，你啊愿意用你的啊恩手啊来扶持我们，也将我们重新的引领到你的面前。所以我们感谢你啊，你是垂听啊困苦人祷告的上帝啊，你不厌弃我们啊的软弱啊，我们就可以坦然的随时的来到你的面前啊。所以我们也谢谢你，你拣选我们啊，也为我们预备了啊一个敬虔的道路、敬虔的生活啊。主，你赦免我们很多时候的啊惧怕啊，我们可能被世界的嘲笑啊所恐吓，我们就啊很担心，我们可能过度的啊敬虔会失去一切。但是从诗篇来看啊，从大卫的见证、一生的见证来看，我们啊可以再次的知道啊，敬畏耶和华的人一无所缺啊，在上帝那里有极大的丰盛啊，甚至胜过啊一切世界人所拥有的。同时你还差派啊你的使者四处的安营来保护属于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既然这样的蒙福，我们就有说不尽的恩惠啊来向你感恩啊。主啊，你就继续的在我们生命中来做工啊，叫我们在凡事上啊晓得啊来向你啊来赞美啊来感谢啊，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你听我们的祷告啊，也接纳我们啊对你的回应，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